第一章需要这个吗？需要麦克风吗？上个礼拜我们讲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这是但以理自己写的哈，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我们知道第一章是第一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元年的时候被掳去，所以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是隔了70年，整整70年的时间啊。那所以这是一个伏笔，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呢其实是影响了古列王，但以理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很多事情都非常重要。我们上面上一次看到的第一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我写了三个题目让你们去思想这个第一章啊。我们真的就像刚刚林医生讲的，我们不是只是在读但以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真正的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二章，我们要往下看。第二章的故事呢大家比较熟啊，因为第一章我讲了一些年代的背景，这是一定要讲要接下来的哈，跟这个有关。第二章其实非常容易读，很多主日学的老师也都会讲这一章，讲但以理解梦的这件事情哈。这里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年，那就是第二年的事，也就是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应该是要学习3年的时间才开始用他的术士，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一生从来没有用他在巴比伦所学的术士占星的方法来解梦，他都是跟靠着神耶和华神啊。所以他在位第二年的时候，这是讲到第二章开始就讲到当但以理按着神的话去行，然后神迹出现，我们上一次讲过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但以理书一再的出现，有神的话才叫做信心，没有神的话我们只是盼望不是信心，有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迹就出现了。第一章出现了这个神迹，第二章同样的，第三章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第二章呢是神在环境中开始做工，今天我们常常在祷告，神啊我要这样做，求你做工啊，求你来怎么做，但是这个规则这个是不变的。但以理守住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行，他就比10天比其他的人都更肥胖俊美，这是神迹。第二章呢神就开始做工了，神不是不做工的神，神是愿意做工，可是神要找到他可以做工的对象，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神做了一个很大的工，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就因为吩咐他养了很多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就是为了要做这些事，所以他做了一个梦，他就很自然要去找这些人来解梦啊，就讲把这些人都找来，把加勒底人都找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可是呢我当中跳了一些啊，他们王就回答加勒底人，因为他们就告诉王说，王请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才能替你解梦，这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可是王说什么？梦我忘了。那忘了就算了，我们有没有做过梦忘了？昨天做了一个梦，醒过来想不起来了，那就算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很特别，王做了一个梦他忘了，可是他又要这些人替他解梦，真的不讲理。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神让他知道说这个，因为这个梦其实是从神来的，所以呢王就告诉他们说我忘了，可是你们如果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变成粪堆。很严重哦，非常严重，王养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你现在不能替我解梦那做什么呢？那所以呢虽然这个王是很不讲理，但是神还是继续做。加勒底人呢就在王面前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这是这样的事啊。 那时候王守问的圣男，他们讲了一句话，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这是术士知道啊，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些术士已经告诉他，那他们不是都在敬拜神吗？可是他们说的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所以他们相信还有一个神明是最高的神了、没有人能够说出来。可是王能不能因此这样就算了？不是，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为了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忘了别人不能解啊，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又是暴君又是昏君哦？他养了这么多，就是要来处理难解的事。现在全部杀掉的话，以后他去找谁，对不对？所以呢，要把所有的哲士都杀了，那哲士都要被箭杀，而且呢，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这个才刚刚进去一年的，还没有到实习的学生，那个哲士的那个也要被杀。养这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智囊团，可是现在全部都要杀掉，你说这个是不是又是暴君又是昏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啊！一时就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个梦一定是抓住他的心，让他不解不行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但以理不是要故意要去解梦。我们知道现在但以理还才刚刚才来一年，刚刚过一年，对不对？上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第一章讲到他要养三年，第二章就开始解梦了？那是第二年的事啊，第二年的事不是但以理要去解梦，但以理是要被杀了，是已经大祸临头了。所以但以理就去求往宽限，求往宽限啊。这个但以理也实在是我们你们去分享的时候，但以理的那个态度非常的好，他求往宽限。第一章也讲到他去求那个太监长，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在跟信仰不同的，我们不是我不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处理的，只要不违背真理的话。但以理第一章去求那个太监长，你试试我们十天，现在呢，哇，这个小学生啊，这个还不是小学生，就是实习还不到的，去求往宽限，你看他是不是胆子很大啊？他说求往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如果是你，你有这个把握吗？总要试一试啊，反正要被杀头了。求往宽限，其实但以理有没有把握他会解梦？不知道，他从来没解过梦啊，这是但以理第一次从来没解过梦。他说求往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三个同伴。我们说这三个四个人非常重要，我们在我们的范围里头一定要找到同心的灵里头合一的同伴，一起你的祷告同伴，你的读经同伴，你的一些你的难处可以分享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啊，就是连传道人牧师也都一样，需要有很好的同伴。但以理呢，这四个人他回去就告诉这三个人，然后他说我们要祈求天上的神。这个词很重要，这一章里头重复的出现天上的神啊，不是这个他们巴比伦所拜的神，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的一切哲士灭亡。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灾难会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是随便的牺牲，对不对？我们不觉得杀就杀吧，反正不是的。但以理从犹大被掳到这里，要杀在犹大就杀了，要杀那个吃饭时饮食的事情上就被杀了。可是他在这里说免得，因为这个死的没有价值，对不对？结果呢很有意思的，这奥秘的事在夜间异象中就给但以理显明。你看神的回答快不快，神的工作快不快？因为那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神让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神又让他忘了这个梦。那我们等会一步一步来看神的工作。但以理呢马上当天晚上，哇，这个祷告回答得很快哦， 我们有这么快的，你今天一祷告，明天你今天晚上就得到答案了吗？好像我们很少啊，有很多我们都祷告很久，神还不听。那神垂听但以理的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做的，神做的一个工作。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又讲天上的神啊。但以理就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见但以理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是把荣耀归给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但以理并没有觉得说我有智慧，智慧是从神来的。他改变时候，哇，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要记得，但以理现在还是，如果他15岁被掳，现在只是16岁的孩子。16岁的孩子想的是什么？神的智慧能力，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的事。你看他的心胸是什么？神的国度，不是他眼前的这些事。那个一个年轻人，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国度的事。他在这里看，他废王立王，这个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一段讲，神掌管所有的事，废王立王都在神的手中，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我列祖的神啊，他们犹太人现在犹太人已经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战败国。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这但以理马上当天这个回答非常的快啊！但以理就回到王面前去，就告诉王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他不是说只有我可以告诉你，他说什么？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第三次出现了，我们现在读到现在，能够显明奥秘的事。这是但以理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窃取神的荣耀，但是但以理呢，把荣耀归给神。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到底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什么梦，到底这个但以理讲的是不是确定的啊？这个我们就要来看啊。神使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象。神又使尼布甲尼撒王忘了这个梦。我们说我们的神啊，大事他管，小事也管，对不对？圣经有没有很多很大的事、了不起的事神做的？有没有很多很小的事神做的？有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梦在神的手中，忘了梦在神的手中。这个亚哈水鲁王晚上睡不着觉也是神管的，他晚上睡不着觉，把历史书拿出来一读，一翻开的也是神让他做的，是不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这波阿斯在河场上晚上半夜醒过来，突然醒过来，脚下一个路德躺在那里，那个醒过来也是神做的，很小的事啊、哦，真的很小的事。神使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神又使尼布甲尼撒王忘了这个梦，彻底的忘记。那忘记可是但以理讲的时候他还知道，这很有意思啊。神使尼布甲尼不是这不只是这样，神使尼布甲尼撒王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很想知道，非知道不可。神又使所有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梦，如果他们解对不对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如果解了就不会找到但以理了，所以呢都不能解梦。神使尼布甲尼撒王要杀所有的术士，要不然也不会有但以理出现，跟但以理无关，对不对？他还在那里学习呢。要杀所有的术士，连但以理都要被杀。然后神使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神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做工？我们真的看见神是乐意做工的神，神是乐意启示。加拉太书保罗说什么？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神不是不乐意启示，神是乐意启示，只是呢要找到合适的人，要找到 圣洁的器皿，要找到合适的器皿，所以在这里神就用了但以理。那尼布甲尼撒王到底做了什么梦？今天呢，我还在跟一位姊妹弟兄讲，这一个呢是从那个Lancaster 那个 Sun and Sight 还是 Sun and Sight 那个啊 Daniel 的那个出来的啊。这个他做了一个梦呢，是什么？下面是尼布甲尼撒王躺在那睡觉，他做了一个梦，因为这是我所找到最好的，就是他有彩色啊，就金头银胸的这个。他做了什么梦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做的是什么梦呢？你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金头啊，然后银胸，还有呢铜腹、铁腿、半铁半泥脚。”然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那这个半铁半泥脚，我们这个都跟后面的预言有关。其实第二章是又有历史又有预言，所以我今天两方面都要讲，因为不是只有等到后面才讲预言的时候才讲啊，这个历史跟预言掺在一起讲。所以这个是就但以理就把这个你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梦，那这一个梦是对的，尼布甲尼撒王马上说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梦。你看他忘记了，可是他现在想知道了，对不对？很特别啊。但是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呢？那还要解梦啊，这个还要解梦。但以理从来没有解过梦，可是这是神给他的智慧。他呢就告诉他，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又重复又讲，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就是那金头。但以理书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的象征，这个金大象是个象征，以后我们还读到那个四个巨兽，两个羊，两只羊啊，那个都是象征，很多啊，那个很多。但是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如果他已经定位的，我们把它找到了，那就容易了。这个我用红的字就是这个定位。他说：“你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那金头。”这个定了一个位，你就是那金头啊。他说：“在你以后会兴起另外一个国，所以这是在讲国度的问题。”那但以理的时候，主前500多年。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的时候，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巴比伦之后是什么？马代波斯。然后都不那个第二个国呢，兴起一个国不及你，因为金头，哇，最辉煌，对不对？下面是银胸，银当然不及金了，对不对啊？然后又有第三个国是铜的，然后他说这个国第三个国必掌管天下。第三个国是什么？希腊。我们读历史，我们现在是但以理是往前看，我们是往后看的，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现在读这个很清楚啊。第三个国是铜的，就是什么？而且会掌管天下。我们知道但以理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中国是存在，可是根本不知道有中国这个，对不对啊？当时的世界是在地中海沿岸，整个地中海沿岸是当时的世界。他说会有第三个国掌管天下，这是希腊，也就是希腊王亚历山大，他是头一个管理那个统治欧亚非三洲的王。所以欧亚非三洲在地中海就是掌管天下了。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美国，不是没有美国这个土地，而是没有这个国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国家。然后接着第四个国那是什么？
罗马。
但是其实不只是罗马，后面我们读的时候，等到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会这个不是只有第二章单独来看，第七章第八章都要连着看。所以在我的讲义里面后面有一个表啊，这个我们现在不看，等会要看的啊。他说第四个国必坚壮如铁，那个就是罗马，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罗马的时候是统治最大的一个范围啊。然后讲那个脚趾头那个腿呢，是那个腿我们很有意思啊，那个铁腿就是罗马铁那个腿，而且是两个腿，对不对？我们读到历史是什么？东罗马西罗马，对不对？你看这么奇妙，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的啊。然后呢 一直在延续下来，就是脚趾头，对不对？脚趾头，脚趾头呢，这个半铁半泥脚，那半铁半泥就已经不是罗马了，罗马帝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是最复杂的，整个但以理书这个是非常复杂，第四个国，但是是很重要的。他说那个脚趾头是半铁半泥，那个国也必半强半弱。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又一次天上的神，必另外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你看见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那个半铁半泥脚不是罗马帝国，已经是另外一个范围了啊。那主耶稣有两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是两个腿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同父之后还没有分东西国，东罗马跟西罗马的时候，所以呢，这一块石头不是打在那个地方，而是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这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然后这一块石头呢，打碎了金银铜铁泥所有的国度全部打碎，而且这一块石头就成了一座大山。所以在这里就讲了，一共讲了五个国度，整个这个大象的预言就讲了五个国度。哇，这个国度从主前500多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但以理是在2500多年前又已经看到这个意象，整个世界历史世界国度的意象，这是但以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然神是告诉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是统治的啊。这是在金头呢，就是你就是那金头，这个确定了，你就是那金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银胸我们刚刚都讲了，马代跟波斯，等到我们后面读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两个国度就是合并的。马代就是现在的库尔德族，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那库尔德族呢，这个比较小，马代比较弱，波斯就很强啊。我们读到历史的时候，同父就是希腊帝国，然后呢铁腿就很复杂了。这是我们读但以理书最难读的一段啊，很难读，很难读，还有11章很难读。铁腿分成东罗马、西罗马，还有一个是铁腿东罗马跟西罗马，半铁半泥脚，半铁半泥脚是从这两个东罗马、西罗马延伸出来的一个国度。那个圣经上没讲是什么，甚至连那个是东罗马西罗马都没讲，这是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的时候。那半铁半泥脚是半强半弱，种族也很复杂，很多方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再兴起的一个国度，这就是欧盟，现在的欧盟就是这个情形啊。有的强有的弱，民主非常的复杂，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个国度，那就是欧盟啊。还有呢，不只是这样，还包括了，没这里没有讲，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跟第7章、第8章配合来看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还包括了一个不是只有罗马的一个情形，就是狄基督掌权的十王统一王国啊，这个是很复杂的啊。但是呢，这里是有包括，所以我们可以打开我的讲义。倒数第二页就是33页，33页这里呢，左边的总论是五大帝国，那第二章呢就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脚，当中灰色的部分就是教会时期啊，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教会时期产生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还在教会时期，还没有结束，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帝国、第四个国呢，包括了三个部分：罗马帝国，还有从罗马帝国延伸下来的两个铁腿延伸下来的那个半铁半泥脚，就是现在的欧盟，然后包括了敌基督将来要统治全地的一个国度。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今天会稍微讲一点，因为 今天讲历史的部分比较少，就是这个梦，就是解这个梦，这个很少，对不对？但是后面我要讲到预言的部分就很复杂，所以我先今天先把第二章的预言先把它讲了。所以呢，一共就是五个国度，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全部粉碎，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度全部粉碎，全部没有，然后成了基督的千年国度。这就是五大帝国的预言，这是神让尼布甲尼撒王做的一个梦，神要告诉他，因为他是这个起头金头啊。那我们知道金银铜铁半铁半泥，那是越来越上面很重下面很轻，而且呢这个金头的时间很短，头很小，对不对？70年。然后呢银胸马代波斯跟后面的双脚公绵羊都是连着的。所以我刚刚要你们看的这一张图呢，第二章讲到这个大象，第七章呢第一个兽，第二个兽，第三个兽，第四个兽，然后第八章就只讲两只羊，双脚公绵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看那个马代波斯，马代波斯银胸是不是两个胸，这里两个，对不对？然后呢旁跨座熊，那个第二个兽熊，它是旁跨座，就是跨两边的，也是两个，对不对？然后双脚公绵羊也是两个，而且后长的就是波斯更强，这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张图你需要直的看下来，你也需要横的看下看过去，这是整个但以理书连着有关系的一个图啊。那这个五个国度呢，神是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神向他启示，那神启示就启示，那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解梦，可是最主要是神让他忘记，然后又让他一定要知道，没有人能解，然后但以理要被杀，最后就把但以理找来了。这就是神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看见神有绝对的能力，大事小事他可以做，而且他就把但以理就提出来了，提拔但以理了。但以理才是第二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但以理在第一章的那个得胜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能够用但以理，这么多被掳来的这些犹太人都没有去用他们，神就用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这很明显的啊。那我们来看这几个国度，巴比伦帝国是从主前606到536啊，这是70年，70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就亡国了，很确定的。70年在耶利米书有讲到，耶利米书也有讲到70年啊。巴比伦帝国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波斯湾啊，就本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这是人类的摇篮，就是两河流域本来就这么大一点，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兴起来的时候，我上一次讲过，伊拉克这个地方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第一个宗教，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个国，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个国度就是巴别的那个国度，宁路所建的，第一个宗教就是巴别塔的这个情形啊。那这个是整个巴比伦原来的这个情形，它是一直都有的，然后以后慢慢的衰弱，等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兴起来了，很强。那尼布甲尼撒王呢，最后就攻了这么大一个版图。犹大是在这个地方，对不起，这个好像不能，对，看不出来啊。那个犹大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他攻下来的时候，我们从以西结书可以看，我上次有提过，他先攻打犹大，然后攻打周围的列国，全部都攻下了。20年的时候，犹大经过20年就亡国了，第三次被掳以后，把周围的全部都攻下来。这是他的整个版图，这是金头啊，这是巴比伦帝国，而这个已经定点，这个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那金头，所以那一句话很重要啊。第二个呢是马代波斯536到332，时间长一点了，这个银胸是比这个金头还时间长一点啊。这个它原来的版图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个是波斯就是在伊拉克的旁边右边嘛，东边啊，本来是这么小，波斯马代。那第五章，这是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巴比伦怎么亡国，马代人大利乌打进来，62岁打进来，巴比伦就亡国了，就这么，就是70年的时候，波斯本来就是这么一点大，马代波斯他把这个 巴比伦的统治了以后，它的版图扩这么大。不只是这样，那我们读到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波斯的版图很大啊、哦，有这么大，有这么大波斯的版图。从印度到古时，这是以斯帖记讲的，对不对？亚哈水鲁王从印度到古时统管了127省啊、哦，他把犹大算是一个省，就是这样，一共这么大的一个版图。这是亚洲跟非洲，亚洲跟非洲啊，这是波斯，所以那个庞化作熊，对不对？双脚公绵羊都是这个、啊、波斯银胸不如金头，那个强，那个征服力，但是它版图很大就是了啊。这是银胸，以后呢，就是第三个国，就是希腊帝国，从主前331年到167年呢、啊，希腊是在这一边，圣经有说叫雅碗啊，就是希腊，就这个地方。他，我们知道波斯，我们读历史的世界历史的时候，波斯很强的时候，他就要去打这个希腊。其实希腊很小啊，希腊岛国很小，但是他这么强，所以他就要去打希腊，很有名的波西战争，对不对？结果没想到是波斯人打败了，波斯人打败，希腊打赢了。那个时候在之前是希腊那个亚历山大的父亲，然后很强，对不对？所以希腊帝国就这么大的版图，就这么大的版图，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统治欧亚非三洲的人。那我们讲整个人类，我们圣经的历史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这个是当中的世界的一个范围，整个他就统治了欧亚非三洲。我们刚刚读的讲到他掌管天下，对不对？这就是大的天下，这是希腊，就是同父。然后接着历史就往西移了啊，那就是意大利，罗马本来就这么小，就像一个蝎子一样啊，这么小一个，结果他就打败了这个希腊啊，所以他的版图这么大，罗马的版图这么大，整个地中海围在他的范围里头，这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强的时候的版图。而且呢，分了东罗马跟西罗马，西罗马就是罗马的本身意大利，东罗马就是希腊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有东正教，对不对？希腊正教啊，这个就是跟这个有关啊，所以就是两条铁腿。那这是罗马帝国最大版图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哈。那这是铁腿。主后117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这么大啊，整个把地中海围起来，这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那我们会读的时候会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看那个两条铁腿的那个延伸哈。啊，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现今时代。主后395年的时候，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就是395年。所以我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刚刚开始不久，主前167年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分东罗马、西罗马。但是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不是打在这个腿上，不是打在那个同父这里，而是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所以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啊。以后呢，分东罗马、西罗马。西罗马以意大利的罗马为中心，东罗马叫做拜占庭，与康斯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堡，现在在土耳其上面的君士坦丁堡啊，伊斯坦堡。西罗马呢，在主后476年，王与日耳曼，就是德国。但是呢，主后800年，如果你们读过教会历史的话，就会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德国的皇帝叫查理曼，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只有称号，他没有版图范围，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一个皇帝是威廉二世，是主后1917年结束。那东罗马呢？东罗马，这是西罗马，就是罗马的意大利那里。东罗马就是希腊这边啊，希腊这个地方。主后1453年，王与鄂土曼土耳其，鄂土曼土耳其。那这两个东罗马跟西罗马不是差了1000年，对不对？西罗马亡得早，东罗马亡得晚。那这两个腿不是这样子吗？一长一短呢、啊？ 对不对？西罗马短啊，东罗马长啊，差了一千年呢、啊。王与鄂土曼土耳其，可是俄国的沙皇，俄国在往上了，对不对哈？俄国的沙皇的这个字的拉丁文字根是凯撒，凯撒，所以呢，等于把那个凯撒神圣罗马帝国凯撒这个称号又延续下来了，一直延到沙皇最后一个皇帝是尼古拉二世，是1918年结束。那是不是这两个腿差不多同时结束了？其实只差几个月，只差几个月的时间结束了。那从这里开始，1917、1918年以后，那就开始在产生这个所谓半铁半泥脚了。半铁半泥脚就要产生了，是从罗马的版图延伸出来的这个半铁半泥脚啊。所以呢，这两个西罗马跟东罗马就这个时候结束。1917、1918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了。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欧盟的这个情形啊。欧盟是1949年成立的，有很多的年代，我们不需要去记这些年代。可是你会看到这个年代，其实有很整个，我曾经把这个整个年代排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整个神做工的，这里一片拼图，这里一片拼图，这个拼起来的时候都非常奇妙。1948年以色列复国，1949年欧盟就成立，这个不是绝对不是突然的。1917年以色列那个英国有个贝弗尔，将贝弗尔呢宣布以色列可以回到迦南地。1917年、1918年这个铁腿就结束了，就开始半铁半泥脚，这个年代是很特别的啊。1949年开始成立欧盟，1957年签了罗马条约，正式成立联盟，当时只有6个国家，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跟西德。1967年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我想这个名词我们都听过啊，欧洲共同市场。1973年的时候加入3个国家，丹麦、爱尔兰、英国。1973年这一年我不会忘记啊，那个时候我弟弟已经毕业在工作了，他在商业上，所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从公司打电话，很紧张哦。他说：“姐姐，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欧盟加入了3个国家，因为他做那个生意，他比较懂得这些哦。就是1973年的时候，今天欧盟加入了3个国家，那表示什么？9个国家了，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所领会的，那个10个脚趾头，那就是圣经上讲的那个十国了，对不对？最后面会有讲到十国，那脚趾头是十国，本来6个，现在9个，那不是很紧张，对不对？哇，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哇，9个国家了，那不是10个国家，那就是10个脚趾头出现了哦。那可是呢，这是现在欧盟的版图，对不起，我有一个漏掉哈，没有，我把它删掉了。就是说，以后现在呢，一共有27个国家。现在有27个国家又加入3国，哇，已经超过10国。那时候我真的读圣经读得很糊涂啊，我说越读越糊涂了，怎么11个国家了，又加17个，然后现在27个，绝对不可能一个脚有27个脚趾头，对不对？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演变，怎么去成型了。真的有一段时间读这，把那个圣经的预言的历史部分跟现今时代，我真的配不起来了。真的配不起来啊！好，那后面我还会讲，这是现在欧盟的版图，欧盟的那个范围哈。我把那个我们刚刚看了一个主后117年的时候，欧盟最大的版，那罗马帝国最大的版图。因为既然欧盟是从罗马出来的，那红色的部分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的欧盟，前面一张是上面还有一些不是，是属于欧盟，可是不在罗马的版图里头。不在罗马的版图，像英国就不在罗马的原来的那个版图里头。那我把它画红的这个部分，就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有关的啊。这是欧盟的这个情形，这是欧盟的旗帜，我们都知道有12个星啊，这是他们的旗帜。在这里，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葡萄牙跟西班牙加入啊。你看，在1986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对不对？已经超过10个了，对不对啊？然后越来越多了， 1992年称为欧罗巴合众国，那我们现在欧盟就从这里开始的。2001年欧元统一，这个我们现在都看过欧元了，目前27个国家，所以呢真的这个欧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有点糊涂了啊。那土耳其这个国家呢要展开谈入欧加入欧盟。有一年我去法国参加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去法国的时候，那个法国的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土耳其要加入欧盟，我们才不喜欢他加入啊，因为土耳其人口很多，土地很大，然后都很穷啊，然后都要用我们的福利，一生生了好多孩子，我们欧洲人都不生孩子，我们都拿不到福利，我们交了很多税，结果福利都是他们用啊，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喜欢土耳其加入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土耳其这个国家呢1453就占领了东罗马，我们知道这个是东罗马，就是被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占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它大部分98%都是伊斯兰教，这是土耳其的版图，整个版图，土耳其的版图啊，土耳其的版图呢只有上面3%在欧洲，但是它的首都伊斯坦堡就在那里啊，只有3%在欧洲，但是他说我的首都在欧洲，所以我有权利加入欧盟。他是属于欧盟，他是其实是中亚嘛，我们说小亚细亚，对不对？小亚细亚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这一边的以弗所都就在这个地方，土耳其就希腊土耳其这里。他说我的首都在欧洲，所以我有权利加入欧盟啊，这个欧盟。这是报纸2004年的时候，欧盟若拒绝土耳其入会，要会付很大的代价，这些回教极端分子势必暴力升高啊。下面那个，欧盟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欧盟如果接纳土耳其一定会接纳的，因为这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直在强那个哈，欧盟将首度接纳回教国家，所以这个加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很混杂的一个情形。这是因为他说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就证明欧盟只是基督教的俱乐部，其实大部分是天主教啊，基督教天主教，现在的欧洲欧盟全部现在的欧盟都是基督教回天主教。可是土耳其加入的时候，那就是第一个加入回教的国家，这个当中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现在很多都是因为宗教的问题产生，种族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有大有小，这个国有强有弱，民主的这个不同，所以这是一个混杂的，真的是像铁跟泥不能融合的这种情形啊，非常非常明显。那欧盟的版图呢，如果加入土耳其就会加上黄色的这一块，那个版图在扩大，对不对哈？好，不只是这个土耳其加入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地中海联盟。地中海联盟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法国的国王萨尔克奇他要选总统之前他提出来的，那选当选以后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说服了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包括现在的欧盟还有非欧盟的国家，地中海沿岸这个叫地中海联盟啊。地中海联盟呢现在有43个国家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会知道有这个欧盟，还有这个叫做地盟啊，还有那个什么东盟啊，还有非盟，对不对？阿盟，对不对？很多都是这个联盟，很多现在国家很多啊。这是地中海联盟开会的时候，在巴黎啊，这个2008年7月13号在巴黎成立的。这个地中海联盟包括了很多欧洲的这些欧盟。还有呢，哎，以色列也包括进去了。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有那个犹太教的啊。然后下面的非洲的这些全部都是回教的，所以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混杂的。这是地中海联盟的旗帜啊。这个图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只有下面的这个斜线的，就是观察员国哈、啊，还没有加入。如果全部算起来，这个就是整个。蓝色的部分，深蓝色的就是环地中海的国家，包括欧盟。那这个我画出我 做出这个图是什么？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在这里上面比较灰深灰色的是属于欧盟可是不属于地中海联盟的这个国家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这一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版图在形成的这个情形哈。到了第七章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讲第四个国，第五个国是基督的千年国度，第四个国是最复杂的，除了这个罗马，所以呢圣经上一直都没有讲，因为我们在第二章读到你就是那金头，巴比伦王你就是那金头，等到第八章的时候有解释，那个双角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然后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然后到第四个国就没有解释，没有讲罗马，这三个都定位了，可是就没有讲第四个国是罗马，因为第四个国包括的就很多啊。那这个包括的很多就要从第七章跟第八章去看。这一段我其实是我前面讲过，我1973年的时候我都认为这个十国，这里不是讲到我说那个脚要十个脚趾头，就是根据这个从这国中要兴起十个王，所以我想这十个脚趾头嘛就是这样子，结果后来到了27个脚趾头我就不能说了，不能这么说了啊。那前几年大概4-5年前我才了解这一节圣经，真的了解这一节圣经，我们这样读过去很多，后来呢我就发现所有的预言书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去读，每一个字就是这样应验的啊。这里讲什么？那势力者说第四兽，就是第七章有讲四个兽啊，第四个兽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所以跟第二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与一切国不相同必吞吃全地，也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我才了解，以前读的时候就这样过去，我想就是这个十个脚趾头控制全地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啊，我了解了，必吞吃全地，包括了全地，并且脚碎践踏，至于那十个脚就是从这个国中第四个国中兴起的十个王，后面我们先不说啊，他要制服三王，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了啊，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我们要看的是有一个罗马俱乐部，这个你们上网可以找到很多啊，这个从罗马条约一直下来有很多那个很多的那个东西啊。1968年的时候在罗马成立的这个罗马俱乐部，它主要是从事有关全球性的问题的宣传，这个罗马俱乐部。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罗马俱乐部在1974年的时候已经把全球分成十个国王国，十个王国啊！下面的图你还会哇哦，这是1974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你可以上网找这个资料都有哈，已经写了全世界分成十个国家，十个 ten kingdoms， 对不对？这是1983年它的修改啊。第一个呢是一是美国，对不对啊？二是欧洲啊，三是日本啊，这是那个时候分的。我想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是第十啊，一个关心的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们是。OK， 1983年的时候他改过，有一些变动啊，这一张啊有一些那个好，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一个。2009年的时候您看到什么？以后我们会讲到美金一块钱的背后的这个东西，那个就是这个上面写的是拉丁文，你都看不懂，都不知道他写什么，现在都写出来了 New World Order 啊，笔头还有666，后面我们都会讲的哈，后面会讲的。那这里有右边的讲什么？十个区，对不对？十个区，这个是银币。你去查2009年的 New World Order 的 Silver Coin 啊，2009年已经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有十个。这个分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第一个好像我看不清楚，美国是第三啊， 第一好像不知道，我这里看不出来是以色列还是欧洲啊。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是欧洲，第三是美国，第八是中国啊，第四是苏俄，第五是非洲吧，不是那个是什么啊，中东，第六是日本啊，第七是非洲，第八在哪里啊，第八是中国，第九在哪里啊，澳洲，第十是非洲啊，非洲，对，所以这个很清楚啊。那你们还看到什么？
六
啊，所以这些都已经是跟我们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是就是现在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情形，都已经在我们这里哈。好，那我回头看。
什么意思 ？Post changes。
那个是他们有那个修改的那个，不知道是放 post 出来是怎么样，第几次这样子。但是我们看的是他讲到的 New World Order， 十个国，然后十个王，然后666这些都出现，就同时在一个银币上，这是2009年的。所以呢，这一节圣经等，因为我们讲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非常非常复杂，我必须要先把第二章的这个先有一个概念的一个了解啊。那这里就讲到第四个国，就是要吞吃全地。我读了这个我才懂了，几年前我才懂得这一节圣经吞吃全地，然后在看到这个银币的时候，那我就真的就是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圣经上就是这样子发生的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把这个表再拿出来看一下。33页。所以呢，第一个国度是巴比伦，金头，你就是那金头。第二个国度，我们现在读历史，我们知道马代波斯。第三个国度希腊，他掌管天下。第四个国就没有讲是什么，是铁那个腿，对不对？铁腿就是东罗马、西罗马，又是两个铁腿。然后半铁半泥脚，现在的欧盟。还有呢，就是包括将来敌基督要统治全世界的一个国度，那个叫做 New World Order。好，那我可以再多讲一点。现在纽约那个 Twin Tower 倒了以后，盖起了一栋，开头最开头叫做 Freedom Tower， 对不对？以后叫现在的名字改了很多次啊，现在的名字叫做 One World Trade Center， 一个世界的贸易中心 ，One World， yeah， yeah。这是 New World Order， 是绝对有，你们上网去找 New World Order， 多的看不完，告诉你看不完 New World Order， 看不完。现在全世界的政治领袖，那些什么 G20 峰会的，每一个都在讲 New World Order， 要全世界要统一，这不是一个梦想，这是一个会成为是一个事实。那这个呢，我们现在那个银币上就是 New World Order， 那这个银币其实在美金一块钱早就有了，只是它是拉丁文，我们都看不懂就是了。其实那个银币的那个金字塔里头都已经早就有666了，很都已经有了，这个都是连在一起，只是现在2009年全部公布出来了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讲义，第二章就是讲这个国度，巴比伦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脚，我主要是在解释这个第四个国包括三个部分的这个情形啊。然后第七章呢讲四个兽，第一个兽鹰翅膀的狮子，第二个兽庞化作熊，第三个兽四个翅膀的豹，第四个兽十个脚的怪兽，十个脚头上的脚，又是讲十个，对不对？十脚怪兽啊。然后呢第八章只讲两只羊，双脚公绵羊的时候，他就很确定的讲，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会讲，他说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王，确定了，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个时候都还是预言。所以呢，我们这个四个部分，第五个国不讲，第一个第二章已经讲，你就是巴比伦王，第 第二个第七章没有讲是什么，但是第八章讲双脚弓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独脚弓山羊就是希腊王，那是不是一直这样下来，就是这样下来哈。所以呢我们就往这个来看的时候，就我们先有这个了解的时候，读到后面才能够慢慢的，因为但以理书的预言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哈。好，那我们这是我先把它讲第四个国跟十个王，这是从第七章才能够了解的哈。那刚刚这个都已经看过了，我们要回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因为我们还在讲但以理书第二章，只是因为要岔出去先把那个第四个国哈，十个王讲。好，尼布甲尼撒王呢，当但以理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了王以后，因为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荣耀尊贵都告诉你，而且也把将来的这个事情都告诉你啊。他就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把但以理当什么，把但以理当神呢、啊？你想有没有这个必要，他是金头，是这个王，但以理是一个少年人，而且是掳来的，对不对？还没有亡国，可是是掳来的战败国，那就给他很多礼物就可以了。他真是把他奉上供物和香米，把他当神了、啊、把他当神。那而且说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哇，这个但以理，你们的神哦，但以理的神，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某某人的神，那是讲好的，不是我讲坏的啊，那就真的是很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借神的名，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你看要改变一个君王何等不容易啊，要改变一个君王真的不容易。一个王的心真的就像箴言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多的水随意流转，就是因为这个梦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整个改变了，改变了。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你看神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彰显他，把但以理抬举出来，对不对？所以但以理这么十五六岁神就可以用他了。为什么？因为第一章那个重要的根基，重要的那个见证啊，得胜的见证活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呢，第二年的时候，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又显出得胜的见证，就讲到解大象的梦，这个得胜见证，你们的神见证神是天上的神，是显明奥秘事的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啊。那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做工，所以神不是不愿意做工的神，神是愿意做工，只是我们这个器皿，神所要用的器皿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神要炼净我们，所以我们要让神做工，第一步我们就要求神，神啊，在我身上让我能够持守你的话，照着你的话去行，这就是神才能够做工。借着但以理，神就显出这么奇妙的见证。但以理在第二章的时候从来没解过梦，他就解了这个梦，而且是那么快，当天晚上神就向他显明哈。这是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我今天写了六个题目给这个大家先看哈，这个刚刚在车上写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我们读的这个但以理书虽然那个预言的方面很难啊，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读这个人物的这一方面，所以你们回去能够去思想去讨论但以理第一章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如何活出得胜的见证，这个很重要啊。他怎么样活出来？第二个问题，但以理得胜生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要看这个得胜那个得胜，原因是什么？那个背后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一棵树长得这么扎根没有倒，那是因为它根很深，一等到下台风刮雨，下雨刮风下雨的时候，很大的树倒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它的根很浅，对不对？很浅，主要就是那个根扎得深不深哦。但以理就是这样。原因第三个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学习但以理，我们如何学习在各种环境中活出得胜的见证。 但以理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那个完全没有正面的环境。所以呢，上一次我讲完以后，我在开车回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题目，我很有兴趣去读的，无名的伟人。上一次我讲过一些啊，圣经中无名的伟人，但以理的父母，摩西的父母，那都是无名的伟人，连名字都没有记在圣经中，可是非常了不起，能够把孩子养到带到这个地步，能够站立得稳。当然但以理本身是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他父母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这里面要读他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神如何在环境中做工。我们刚刚讲的一步一步，神让尼布甲尼撒做梦，又让他忘了这个梦， 又让他非要解梦，解这个梦不行，又要杀，然后才会轮到但以理，然后并且神怎么样来提拔但以理。第二个问题，但以理属灵生命的表现或者说他的态度是什么？他非常的，他敬畏神，天上的神，还有他一直在讲，我有我天上的神能够显明，不是我的聪明。一个年轻人很容易，哇，这么了不起，我解梦了，这个那这个真的都要飞了，对不对？可是但以理是什么？不是我的智慧，是天上的神，神让你显明的，都把荣耀归给神。第三个题目，请分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什么见证？我们看到第二章是不是看到神在所有的事情上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怎么做工？让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然后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然后就把但以理就带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学习要怎么样来，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然后把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第二章的历史的部分是比较容易，因为就是做一个梦，一个梦，然后就是讲解这个情形哈。所以我把第二章的那个预言的部分也插进来，但是等到讲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还会再讲，因为我是想等到那个时候讲的话一下子太多东西啊，太复杂了，因为那个，所以我先把第二章的这个部分就讲过去。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特别是讲到预言的那个部分比较难的，我们你们先有个概念的了解，我们等到第七章第八章还会再讲。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但以理解梦的时候，他说那个王他是金头，但是天上的神把所有都赐给他。那我想说，他既然是赐，就第一问题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些都赐给这样一个不信他的？
因为 OK， 很好的问题。那个以西结书有提到，他说神呢，巴比伦王的刀，神是借着巴比伦王来灭掉所有周围的列国，连犹大都是巴比伦把他，因为他们违背神嘛，所以被掳去。所以神要兴起一个工具，那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以西结书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是，也就是巴比伦王的刀是神的工具，借着他来做。
那既然是天上的神已经把权柄赐给这个王了，为什么他又不遵从这个王的命令？比如说去让他去做什么，他又不去做？
做什么？
就第一章里讲到提到，比如说要他
饮食，
对
不对？OK， 那个饮食他是他知道，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开始就知道，连他父母都知道，连他父母都知道为什么起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违背神，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是神的主权。那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比方说如果我们犯罪，神的惩罚临到，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向神认罪，这是这个原则。然后但以理呢，神把为什么但以理没有服？是因为犹太人的规定里头，立位记十一章，犹太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吃的，不洁净不可以吃的。所以有两个原因，为什么他不吃？是因为巴比伦的食物里头很多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第二个，巴比伦的食物里头，王膳里头，他们多半都是拜过那个偶像的。所以但以理不吃王膳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是，我知道，这是上一次讲过的。
对，
我想说的是，既然神已经把权就把权柄 赐给了这个王，也就是说所谓权柄，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人都要服从这样的权柄。
对，
就是他，但是这里面有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他既然要服从这样的权柄，但他同时又不服从这样的，
又违背，
遵循更高的神的。
OK， 我想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生活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掌权的，如果让我们不信神，那我们要放弃信仰吗？那要怎么做？你如果一定要审判我，要关就关，但是我不能放弃信仰，这就是这个原则。第三章同样的，他们要他们拜偶像，拜那个金像，他们不肯拜，不肯拜，因为神是更高。所以使徒行传彼得讲，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是如果因为我不顺服你的权柄，你要我因为敬畏神，守住神的律法，守住神的话，不服从的话，那你要审判我就审判，就是那个，所以要丢火药就丢火药，但神迹就出现了。我不是说每等到我们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原则，对，就是这样的情形。
我想问一下哈，在35节的地方，他写说，于是金银铜铁银都一同砸的粉碎，一同砸的粉碎。但是金银铜铁这些代表的那些地
国家，
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不是一起。
不是，就是说那个国度，那个巴比伦现在还是伊拉克嘛，啊，然后那个一直下来都有，马代波斯都还在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是他那时候已经没有了，
对，对，然后一直在下来说，呀，都是整个世界的国度，因为世界国度最开始强就是从巴比伦的这个马代巴尼布甲尼撒开始的。刚刚那个弟兄的问题，我想起一个，那个耶利米先知，他知道神的审判会临到，因为他第一章不是就已经开始传了，一直都在讲神的审判。他告诉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说，你要去投降巴比伦，因为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巴比伦王，你要去投降。可是没有人会接受这个，对不对？而且说被掳是70年，你们要在巴比伦要耕种盖造娶妻生子，大家都想我们2年就回来了。结果耶利米就说，你们要在那里要这样做，真的70年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是因为得罪神，要向神认罪，接受神的这个审判，然后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倾向。但是如果是要他吃祭偶像之物，吃那个不洁净之物，要拜金像，他绝对不拜，这是神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你在讲的这个在以理书中的十国的印象，其中里面他从四大国一直发展，你后面引进了这个欧洲中东以及中东建立这个关系，从神学思想来说，对这些经济上的交流，对神学思想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扩展有什么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因为今天在大使命中间，我们知道了传福音是跟保罗讲，往西传不往东传，所以今天的在传福音中间就是巴比伦这个卡住，往西一直到现在到中国的西藏，在这一段路很小，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但从欧洲共同体，这从经济上面的联系，从神学思想上有什么可以再作证？因为在整个圣经中间也好，神学思想也好，没有把共同体的经济跟那个神学来结合起来。因为所有的共同体啊、十国联盟啊、还有地中海联盟啊，都是从经济的手段来联系。
那
从神学思想上怎么把这个东西，那么今天你讲的东西是有根据的。
我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是神学思，你是说这个欧洲共同体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吗？
不是，欧洲共同体是对的，这个现象现在已经有了，但是跟神学思想有什么联系？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在旧约里，从来没有把经济作为它扩展神学之思想的地方。那么在今天呢，把这个东西联系起来，神学思想中间有哪些根据
？OK， 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呢，福音是这样传出去，不错，保罗传到西班牙，最多大概传到西班牙，以后呢是从欧洲一直往传的，一直传出去，传到然后就地球绕，传到200年前才传到我们中国。
你刚刚说伊拉克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不是没有福音传传过的，不是没有那个福音有，但是他们不接受，因为那是一个背叛神的，就是第一个宗教开始，就是从那里开始巴别塔，所以整个最后这个会回到巴别塔的这一个根源来。那整个福音还是欧洲这样传出去还是有的，但是那个地方就是说巴别塔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那你刚刚讲的其实我后面会讲，但是我把一些图给你看比较明显，那个巴别塔中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其实欧盟的这一个整个结构跟巴别塔是有很直接关系的，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们会哇从来没想过，但是我想你们不一定完全听得明白，但是有个印象以后你自己再去上网去找很多很多的资料，比方说 New World 的这个世界新秩序，我这么讲一下过去，你要去上网看，看不完的，真的看不完，看不完。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集中在讲这一个题目，所以我不会很仔细的讲。但是你说神学观点的话，从欧洲从巴比伦金头这个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个整个欧盟的那个是跟这个巴别塔是有直接关系的，后面我们会讲。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个问题就是在44节，像跟前头那个石头有关系。他就讲当那列王
在位的时候，
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也不归别国的人。那我因为我之前在您这边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听，那我之前的理解，因为他说在列王还在位的时候，神已经兴起这一国。那我之前的概念想到的就是神的国。您今天提到的是千年国度。
对，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跟千年国度事实上是不能分，但是真正基督掌权是要到那个时候才掌权，所以那个石头打下来以后，打下来以后整个都粉碎，然后那一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那个就是千年国度。但是我们现在跟千年国度教会一直延续下来，这个是不能分的，这是一个只是那个是基督掌权真正掌权的一个时期，
就是已经形成了到那时候。
对，一个千年国度，实际的一个国度，基督作王。我们唱诗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基督，我不是说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还没有真正在地上掌权，他现在是在我们心中掌权，还没有在地上掌权。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半铁半泥，我说的是从1917-1918才开始，这个是从两个铁腿延续下来。那教会产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其实现在还是教会，
现在还是教会时期
有一段时期。
对对对，
预言当中有对教会时期有些描述吗？
教会时期我不懂什么教会时期有什么描述。旧约的时候没有，旧约没有提到，旧约都没有提到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教会是什么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叫教会。他说在过去的时代都没有解释，旧约没有提到教会。旧约所有的预言，先知看到的预言，当时然后就是将来。教会好像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山谷看不见，他们看了旧约的先知都没有讲到教会。保罗说这个奥秘是只有他启神借着他启示出来的，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要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彼得都不敢了，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一个纯正的血统，然后基督证明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讲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要成为一体，所以他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在旧约时候都没有提到教会，都没有提到教会，提到当时 提到将来以后千年国度，都没有提到教会。那我画的那个灰色的是因为时间是这样，这一段就是教会时期。你们回去把那个图看看了以后，如果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比较难懂的，你们回去看了以后才知道怎么问，好，才知道怎么问问题。 OK， 好，有没有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
想听了预备见。